感谢赞美主，主所安排的是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爱我们的主他在他的爱中为我们所安排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准备好的，是眼所未见，我们的眼没有见到的丰盛跟美好，是我们的耳没有听到的超乎我们想象的好消息，是我们的心不曾想过的丰盛。爱我们的神他想的比我们想的好，我们尽管信他，当我们会信他时，他就使得我们信入他为我们准备的丰盛。罗马书第十章那里提到，心里相信可使人诚意，当我们的心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就跟他恢复了义的关系，义人的关系，口里承认就可以得到他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心里相信你，我们全心的信靠你，谢谢你让我们因信称义，成为你的义人。你的义人是因信而活，因信而生，我们因信而活了，我们也因信生活在与你同在的美好。信你的人是不会蒙羞的，主耶稣，我们信你，我们不会蒙羞。你让我们看到85岁高龄的黄牧师还这样的诉说你在他生命中那美好，不是只有说，是用整个生命释放出来的光，是你的光在他的身上散发着，是你的芬芳经由他也释放，让我们的眼被你神奇的手打开，我们看到了信你的人是不会蒙羞的，那信你的人就有如种植在耶和华庭院中的棕榈树，那是你的义人，那是你的香柏木，是喜乐的在你的庭院中生活，在你的眷顾周详，你的家中，你的殿宇里，被你在爱中妥善的照顾，而能够继续的在你的爱中，虽已年老，仍然结果实，枝叶不枯。主耶稣，谢谢你，你的义人。主耶稣，谢谢你，你忠信的仆人。主耶稣，你的爱不改变，我们信你的信不改变，你的爱就要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带着盼望，让我们带着深深的渴望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属于你。主耶稣，我们呼求你至高至圣的名，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显示你，你的良善，你的宽仁，你的美好，你的丰盛，显示你是多么多么的让我们的心得到了赞叹满足。主耶稣，我们想看得更清晰你荣耀的面，看得更多你愿意我们看见你显示的你的丰美，你的美好，你的荣耀。我们渴慕听见唯有你有永生的话，求你向我们讲话，我们要听见你。主耶稣，你让我们的心不再烦恼，不再挂虑，而能够满心欢喜的来承受你要赐给我们就在今天下午 继续要加给我们各式各样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丰盛。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主总是给我们惊喜，真的是惊喜。昨天主恩待我们，我跟庄牧师还有黄牧师一起吃晚餐，那个晚餐吃了很长，从7点吃到10点，3个小时，谈论主的美好，谈论许许多多美好的事。所以你们听了黄牧师的见证，我昨晚也听了一些，我想补充一点点，让这一个我们知道的有更多的知道。他说他接受这个邀请，他想要来，他的女儿非常非常的忙，他不好说我不想，这真是有爱的人，就是为人打算为人想。你刚才看到了，他说我不想，不知道他请假方不方便，为他想。最后鼓足了勇气跟他女儿说，女儿你可不可以带妈妈来到这里，因为有这个邀请，妈妈想要去，你可以请假吗？女儿说，妈妈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假都请好了，我请了昨天跟今天2天的假。啊，妈妈你忘了吗？因为我为你的生日请好假，早就请好了，你生日前一天我也请好假要带你去看病，所以我都请好了。他妈妈根本忘了今天是他的生日，然后就哇很感动，我们也很震撼。我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这天来，庄牧师也不是因为什么原因在这个时刻，我们真的都是在神的爱中，他精心安排的。这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一天，我们应当为此欢欣鼓舞，我们真的为此而欢欣鼓舞。这是耶和华的手他所行的，那么耶和华他所行的可以行在一人身上，可不可以行在两人身上，可不可以行在三人身上？事实上是他愿意行在每一个人身上，就是这一份喜乐的心他给了黄牧师，我们看到了，他可以给你，可以给我，可以给我们众人。那么我们盼望活在他的喜乐里，因他而喜乐。在诗篇100篇那里说，诗高本的圣经是这样说的，和合本是一样的，不同的翻译。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当我们会高声唱着感恩歌的时候，圣灵就带着我们去到圣灵的殿的大门前。所以我们不要埋怨，经上说你们不要埋怨，不要埋怨，要说感恩的话。当我们会感恩时，我们的灵就被提升，被提升。当你埋怨时就下降，很真实的。吟咏赞美诗进入他的宫廷，当我们从感谢迈向他的大门，进到了赞美，就是更进一步的感谢，是感谢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感谢他在我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件事。赞美是我们看见了他是谁，把这一个看见来赞美他。你是神的儿子，我赞美你。你是基督，我赞美你。你是以马内利，你与我同在，我赞美你。我们赞美他所是的那一个是，那一个是他显现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得不赞美。怎么会看见呢？从感谢开始，感谢。当你会感谢，你的心敞开了，你的灵清快了，你就会看见他向你显示的他 特别愿意显示他对你的爱，那一份爱就是他显现给你此时此刻你最需要的时刻，他把他自己显示给你，我是你的受膏者，我是基督，我是你的救主，不要怕，我会救你，不要怕，我会救你。我们就是赞美主，你是救主，是你是救主，这就是你的工作，让我知道如果一个正义的人他会把工作做好，那么救主耶稣会不会把救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会，不但会，我们要赞美主耶稣，你以拯救我们的喜乐环绕着我们，你拯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心满意足，满心欢喜，英勇赞美诗进入他的宫廷，就见到他，向他致谢，因为他的慈爱直到永恒。这一个不改变的爱，你越进到了他同在里，就越深的清晰的知道，这一个知道是非常强烈的。有时你很短的时间你就知道了，你知不知道神爱黄牧师？其实时间很短，纵使有的是他粉丝，那是过去古早的事，但是你也知道，你会知道，也不是每一个在演艺界很有成就的人都有这一份属灵的丰满，你会知道。所以是圣灵的同在，就让我们格外的知道他是谁，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全人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爱我们的神。他的忠信世世长存，这是诗篇所说的，一百篇所说的，就是他是信实的，他不改变，他不改变，他永远不改变，他是信实的主。因为他不改变，他昨天所说的跟今天所说的一不一样？一样。跟明天呢？一样。他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他都一样，不改变，他不改变。那么他今天向你说的话，常常是他过去向众圣徒所说过的话，在圣经里面，这个话是活泼的，是有效力的，是让我们赖以得救的。所以他的话既然不改变，不论记载着过去的历史中，或是现在的生活里，或是未来的预言里，都是他要造就我们的。在以赛亚先知书46章那里也说，耶和华从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他在起初所说的话也就预象着末后要发生的事。所以在他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空间的限制，不论在什么样的时间，只要他说了，你听了，你看了，你信了，你就是有福的。那是不改变的话，你要赞美他，你要感谢他，你要赞美他，学会了赞美他，赞美他，赞美他。那么你的赞美是你得着了他向你启示的特质，对不对？那么那个特质就进到你的生命，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会散发这个特质，帮助别人看到耶稣基督借着你散发的这特质，这就是见证人见证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美好事。他打发他爱的使女，85岁的黄牧师，在我们中唱歌祝福我们，让我们看到了他那一个有活力的生命。我们也就知道，当我忠心的跟随主、侍奉主，我也会有很好的老年。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打开启示录第19章。启示录的19章11节，约翰使徒说，我观看见天开了，这一个天开了，天门开了， 天国的门开了，就可以看到里面，可以进到里面。那么打开天，也要有天国的钥匙。这一个天国的钥匙，才能打开这天。谁有这天国的钥匙跟权柄开天呢？在主的手中，在主召教的仆人领受他的召教，就打开。你们所捆绑的也要捆绑，你们所开的也要开。他今天借着他的仆人也开了很多喜乐的门、祝福的门，以及他的话释放出来，都是让我们能够得着这属灵的权柄，能够开，能够进去。那就看到了天开了，这是耶稣基督要再来到这世上，他要审判，他要除掉这世上一切的败坏。我们虽然还在这一个败坏的世界里在挣扎，为什么主还延迟他的脚步没有快来呢？他其实是非常渴望来。当你爱一个人时，你会很渴望见到他，对不对？会，你会很渴望，很渴望。主爱不爱我们？爱，他渴望，他渴望把我们带到天国里去。他知道我们也渴望，我们在渴望，他也渴望，我们也渴望。但是他渴望，他现在来时，会有很多人没准备好下地狱。他延后他的脚步。如果你想，我要等这么久都是被你们这些人拖累害了，我告诉你，你可能自己就是一个会下地狱的人，对不对？你把主的怜悯用来埋怨骄傲，我比你们都好。不不，我们要彼此心想自己不如别人。很多神给的恩典，当我们以谦逊感恩的心，我们就能够承受。也就是当我们都活在主的旨意中，我们会彼此从彼此的生命中看到了耶稣基督他身体的那一个圆满性。不是只有都像你的这样的基督徒，有很多我没办法完全像黄牧师，但是我看得出来主在他生命中显示的，我很高兴，我们也一起很欢乐。我们都有一个主为你为我他的使命，他的命定要活出的样式。他不是让你活一个另外人的生命，而是我们都有他的召教。这一个来到世上这件事还没有发生，可是快要发生了，快要发生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这一位叫做诚信的主耶稣，叫做真实的主耶稣。这诚是诚信，英文用的是 faithful， 就是非常非常的信实，非常非常的一个不改变的性情。这说出的话，答应的话，不随便废弃的，是信实。成熟的基督徒结出圣灵的九个果实，有一个果实叫做 faithfulness， 就是忠信、信实、诚信。就是因为这一个诚信，你才是别人可以信任、可以相信，我们才能够彼此在诚信、信实中，我们一同承受主要加给我们各式各样的丰盛跟美好。如果都是说话不算话的，那么给了再好真实的话， 放到这样的人口中，变质了。也就是主的话是圣洁的，是高贵的，主给我们生命的活水也是圣洁的，但是器皿脏呢，水就得到了污染，话语就改变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什么。那么撒旦就是最污秽的，最不忠信的，最说话不算话的。我们世界上很多的问题都是说话不说话不算话的，说谎的谎言到处弥漫着这样的风气。所以这一个诚信 faithfulness and 真实 truth 就是真真实实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对基督徒要活在真实里，最真实的就是主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真实。我昨天确实跟黄牧师吃了饭，不是我觉得这样子讲你们会有一种对我比较有不同的看法，我就编故事。见证绝对不是编故事啊，见证不是编故事。那个编故事讲谎言的是在犯罪，不荣耀神。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我们的主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都是真理。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审判就是显明真实跟虚妄。有时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虚妄的，主有办法显明，他会显明，他也会除灭他显明的罪恶，他也会把仇敌所做的一切通通洁净了，把那个作恶者敌基督假先知捆绑，最后要丢到地狱的火湖里去，与他在一起的都要被完完全全扫地，扫到火湖里去。你如果活了谎言的，说谎的，主是等我们悔改好像没事，不，事情大条了，很快就要显示了。他的审判他的征战都是按着公义，赞美神。他不是现在高兴就这样，初一跟十五不一样，今天的心情是这样是这样，心情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不。所以有一句话说，不论得时或不得时，我都要忠信的侍奉神传福音。得时就是 顺风顺利，不得时呢，庄牧师今天也见证了，传福音给他开始是不得时，后来是得时。但是他如果都被这一个而改变，就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就是一个不好用的器皿。每一个器皿如果是不稳定的，今天这个壶可以烧水，但是等一下就漏水，等一下又会发生一个奇怪的事情，那么你怎么用？尽管是看电视，你今天打开就看到了，明天打开还是看到了，后天打开还是看到了，如果今天打开看到了，等一下打开不晓得会发生什么，等一下再打开可能爆炸了，等一下再打开会火灾了，但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世界就已经到达这样一个不真实的虚幻里，只有神的话是信实的。为此我们要彼此说真实的话，因为我们是信神的人，因信称义的人，要在公义中跟随公义的主。这义指的是什么？跟话有关系，跟忠信，把自己说的话当作话。所以这个义，中国字写的是阳，底下有我的， 不是我，是主耶稣，他是我的头，我在他底下，义会不会把我写在羊上？那不知道是什么字，就是主在我上，我听他的话，我就跟他有一个义的关系，好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耶稣是主，他真的是我的主，不是口头说的，我要听他。那么这一个按公义来审判真账的主耶稣，他是称为诚信真实的。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三章，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提到了七个教会，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众教会，包括历史中的所有的教会，都是这七个教会属灵的样子。也只有这个教会是合主心意的教会，是主完完全全没有任何负面的话，都是肯定。其他的五个教会，主要他们悔改这点，悔改那点。还有一个教会，士美拿的教会，主没有任何负面，可是主鼓励他们，他们就是为义而舍命，备受迫害的，受苦受难的教会。腓拉铁菲尔的教会不是受苦受难，是活得好好的，在主内生活的，是主最爱的。这一个教会，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菲教训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的，他这样说。这里提到那圣洁真实，他是圣洁的，在他内没有一点污秽，没有一点点说话不算话的谎言，他是真实的，他是真理，他是忠信的 faithful and the truth， 也就是启示录十九章我们刚才读到的同一的主耶稣。那么这一个圣洁而真实的，他真真实实的在荣耀圣洁中拿着大卫的钥匙，就是他有王的权柄。大卫是以色列的王，合神心意的王，是耶稣基督的预像。耶稣基督是真真实实的万王之王，以色列的王，他掌有拿的就是他的权柄，他有至高的权柄，一切权柄都在他的手中，他拿着这王的权柄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到底会开门，在乎主要不要开；到底要不要关门，在乎主到底要不要关。如果你真的看见了这一个这一句神的话，你就看到了耶稣基督有完完全全的权柄，随他的心意，他要开就一定开，谁都关不了。所以你不必怕别人对你有什么各种阻挡，各种败坏的阻挡的行为，因为主要为你开门就开了。那么你也不用害怕仇敌要对你的攻击，因为他会关上，他关的就没有人能开，就一切都在乎这一位至高的权柄，拿着大卫的钥匙，天国的钥匙，他为我们开天国的门，他为我们关上地狱的门，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以及非常非常的安心。如果这钥匙是在主的手中，你为什么不能安心呢？如果你家的大门钥匙 是在君王的手中，你不怕，在谁的手中比较怕？小偷的手中，对不对？但是主的权柄只有主耶稣以及他愿意信托交给的仆人。他这样说，也就是说，说话的这一位他有绝对的权柄。我知道你的行为，他知道我每个人的行为，我也知道你略有一点力量，也就是力量不大，对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并不是什么力量都没有，也不是一点点力量，力量不大，不管是体力、财力，各种力量都是一点点，不是很大的。也曾遵守我的道，虽然不是很有力量，但是曾经遵守了主耶稣基督的话。我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的话，他的 word 道就是神的话，遵守了神的话。所以当你努力的遵守了神的话，神就看你是像这样子的人，他要向你表达更大的启示。这一个遵守他的话，也表示听见他的话，对不对？所以这个教会里面的人是会听神话的人，有的教会是搞不清楚，不会听，不知道，好像从来没听过。可这个教会都是听的，而且听遵行，就是用心听。那么这个教会不是财大或者是政治有很大的靠山，都不是，它是很小的，小小的，不太有世界里的大的力量的支持，自己也不是很有力量，虽然不是乞丐，但是不是富翁，虽然不是大的智者，可是也不是个白痴，什么都不知道。他善用了他领受的这小小的一份，可是他遵行了神的话，没有弃绝我的名。他们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名，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很多的时候我们高举的不是耶稣基督的名，是自己的名，是偶像的名，是自己公司的名，是自己的荣耀，跟这个不一样。他们都愿意把荣耀归给神，高举神的名。所以这个教会的特质只有三点，这里讲到两点，一个是听主的话，遵行主的话，这一个就是遵守主的道；第二个，没有弃绝主的名。我们从上午就一直提到主的名是什么意思，是权柄，是释放着权柄的主耶稣基督的特质性情。他是圣洁的，他是真实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那么他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就真真实实的是耶稣是主，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是全能的主的意思。他们知道，他们认识，他们活在主启示的这个丰盛跟美好里。当主说了，人听了，有的去行，有的不去行。去行的人跟不去行的人，哪个是跟他连结在一起？去行的就是头跟身体不闹意见的，头跟身体是合的，你就是有福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这个教会的名叫做菲拉铁菲，菲拉铁菲的意思就是弟兄们相爱的意思，就是彼此中间很多很多的爱。换句话说，这一群人他们有很多主的话， 他们高举主的名，然后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就是这样？是不是？是。今天很特别，有主的众的仆人从远方，在生日中，是主也尊荣他的仆人，对他的信实。不单单如此，我们得意，来打发他，来造就我们。那么今天有两位临席的，上午我才听到说，哦，有一位临席。庄牧师说：“那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啊，当然很好啊，好高兴哦，非常高兴，一个灵魂的得救，天上都有大欢乐。”那为什么在这里的弟兄是神一直在他的生命中工作，可是今天是一个这工作的一个释放，对不对？是他要求我要临席，这不是这里的安排，也不是我原先计划，也不是我们知道，庄牧师也不知道，都不知道。一个临席以后，嗯，好，下午开始之前，他说还有一个说他要临洗。那么主也应验了我早上说的，主做一次就可以做第二次，有没有？真的就两个临洗，那会不会做三个？会，还会加速的，在我们中，这是一个多么让我们喜乐的事。他们的临洗，你高兴吗？很高兴了，就是相爱。你爱这个人，他碰到了主，你会欢乐，不是跟你没关系，跟你有关系，跟我们都有关系。那别人没有重生得救，你关不关心也是关心的，要用主的话去帮助他们，要用主的爱让他们归向谁，不是归给这个教会，是归给耶稣基督啊，归给耶稣基督，只有他堪当一切的荣耀，荣耀归给他。我也非常非常感动，在这里看得很清楚，传牧师把荣耀归给主，真的不是说我教会的势力大一点，因为他们不追求多大的人数，而是追求主圆满完全不改变的旨意，那才是最上好的。所以这一个彼此相爱是神对我们的命定，对我们的命令。在马太福音22章，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这一个尽心就是用全部的心，全部的心。你有用全部的心吗？可是有一个方向是你想要用全部的心，对不对？有能力想，我还不行，但是我每一天都多一点，我巴不得你来之前的昨天跟回去后的今天，你爱主的心多增加了，喜乐增加了，生命增加了，我更巴不得早上你的增加的到下午要增加更多，是不是这样？不断的这一个身量，基督徒的身量，在基督内的那一个成熟的生命是要成长的，要成长的，要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就是在爱中，爱能遮掩很多很多的过失，爱不伤害人。有很多的伤害是因为不是神的爱，可能是你自己的私欲偏情的爱，这出于肉性的爱跟来自神的爱不一样。神的爱叫 agape， 在希腊文 agape， 那么来自人魂里的爱叫 philiae， 魂的爱需要得到埃格贝爱的圣化、净化， 这个 Philadelphia 就是他们的爱，这一个指的是人的爱被神的爱所充满圣化，而不是按照一个自私的方式去爱，而是按照神的爱成了我们的爱而去爱。而这一个爱是主耶稣盼望他的家中有的特质，有的特质。有一个弟兄就坐在这里，在下午休息回来还没有开始聚会的时候，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这里聚会是几点钟，星期天是几点钟聚会。我说就我知道这里是星期六聚会，因为我先前听到的，我有时候关心你们爱的一些交谈，那么我也体会到，我说哦那是星期六，但是他们当时没有讲星期六几点，我说待会去问问。我心里想你为什么问这个，但我们不好问，有的时候人家跟你讲一点，你祖宗八代的追问回去，那个也有点点让人家压力太大了，也不需要。那么我只是在心中想一想他为什么问，我自己有个想法他为什么问，他马上就告诉我这里太好了，这里像是一个家一样，我要再来。教会应该有吸引力的，对不对？你们想不想再来？我也想要再来，黄牧师都说想要再来，每一个神的家都应当这样充满神的爱，对不对？当你爱神的时候，他赐给你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就是在福音中行走，在福音中生活。你要走路就是要穿鞋的，穿鞋才走得远。那么穿一个运动鞋就是去运动，穿个高贵的皮鞋可能是到高级餐厅吃饭。那么有一种鞋叫做福音的鞋，穿的要怎样？传福音，而且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就是在福音中行走，穿着鞋来哦，穿着鞋回去哦，就是活在这一个福音中。福音是好消息，是充满爱的能力。这一个满满的爱在这一个小小的一群中格外的丰盛。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二节，你们若彼此相爱，我就住在你们里面。你们若不彼此相爱，神可能在你们中没有位置。底下的老底家教会就是他只能在门外敲门，这是他的家，他只能在门外敲门，好伤心哦！你霸占了神的家，把他变成贼窝，耶稣进不来，他敲门，你还不开门，这是很不同的教会。耶稣既然不在里面，从他们里面出来。巴比伦堕落受审判的时候到了，不要你跟着他一起上网。就是神为我们安排的是他的家，我们要在那里亲近神，在那里侍奉神，在神的家中一起兴高采烈的侍奉神。所以这一个神多么喜欢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人就能认出你们是基督徒，基督徒。以前我听过一个这样子的事，为什么 你从你的国家到外面去旅馆，那旅馆里面的毛巾好的东西你都放到行李箱就带走了，如果你被人看到了，那多难堪啊，多羞耻啊，多么羞辱你的国啊。但是这中国人说没关系，我会讲日文，我就说我是日本人。 你羞辱了你自己。有的时候连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在世界中被玷污了，被玷污了。那么他们还是知道这种事情不能够张扬的，但是神知道要能够活出来的是什么？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主怎么爱我们，我们要这样爱别人。全部的诫命都在这一个诫命，就是爱。这是一个新而永久的诫命。为什么以前就有，本来就有？其实从旧约全部的总结就在这里。在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也说过了，这不是我们没听过的，但是为很多的人好像没有听到过。对他，当你听见，你要回应，就是新的。当你认为是新的，你会在那里不断的、更加的认识这一个新而永久的盟约。这个约是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变的。那么他愿意我们爱，他愿意我们爱。如果这个教会所有的人都彼此相爱，神高不高兴？他非常非常满意。那里就是天国，你们活着就预先尝到天国的味道，天国的味道，你们活着就能看到天国的威能，爱能创造奇迹，有很多的奇迹会发生。我们今天都讲了几个奇迹，可能来的离席的两位我不知道，或许他们也没想到，可神的光来了，神的启示来了，他们愿意，可能自己在愿意跟挣扎的地方，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弟兄他成就了，那么我也就可以去，本来是这样啊。我们都彼此扶持，彼此在爱内激发爱德，这是神的话，要我们彼此激发爱德，激发爱德。你的爱少了，我就激发你，我的爱少了，我被你的爱所激发。那85岁的高龄，虽然身体有老的这一些状态，可是他的唱起歌来的那一个投入，因为他爱。他说我的气不足，是真的，我相信他不是一个随便编故事的。但是他唱起来，哇，这个声音呢，响彻云霄。这一个洪亮啊，我比他年轻的人啊，佩服佩服。也就是说，神的爱会激发我们，那个释放的就不只是一个体力天然方面的那一个力量，而是有属灵的力量，而是有爱的力量，而是有激发别人更多爱主的力量。这一个教会就是常常在爱中激发彼此的爱，这一个教会就是喜欢听主的话，非常喜欢听，非常喜欢听，也喜欢讲主的话。那么这个教会是很喜欢听的意思是听从、啊、信从，不是这里听那里过去，而是我听了我就按照主的话去遵行。当你愿意遵行主的诫命时，他就供应你很多能力。当你亲近神时，神必亲近你。这无限量的丰盛的泉源都是在耶和华那里，在他那里有圆满的喜乐，因他在我的右边，就成为我永远的福分。他是喜乐的泉源。那么这一个圆满供应我们各种需要爱我们的神，我们满全的第一个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我们就有好多的能力去爱近人，你就有从神那里得到的能力 供应。在末后的时代，在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描述着末后的时代有很多的艰难，很多的考验，其中有一个就是人的爱情会冷淡，甚至亲人都会出卖你。人的爱情会冷淡，很有耐心的人有的时候被一个更大的磨难磨到他发火，也就是超过了。那么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让我们烦恼，让我们没有办法安息，让我们没有办法用爱来回应别人的迫害的极限施压，而且越来越严重。人的爱情会冷淡，对，神的爱不会冷淡。你要的是神的爱，那个时候你才去要求神的爱，你已经不能祈祷了，不能亲近他了，只是埋怨的口跟埋怨的心。所以现在就要爱他，现在就要跟他建立起好的关系，现在就要吸取他的爱。那时他会把很多需要爱的人带到你的周遭，你可以供应他，你可以供应他，你可以供应他。你讲一次他不听，你可以讲两次，讲三次还能够讲，因为神的爱是没有限制的。主在提醒我们，若不靠他的爱，我们的爱是不能持久的。那么神的爱是有永恒的特质，我们需要，特别是现在迫切的需要跟神建立起亲密爱的关系，非常迫切的需要跟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就是要把他的话吞下去。他的话是生命，是力量，是光，是我们行走在这一个乖僻败坏时代步履前的灵灯，正义坦途上的光明。我们有路的，我们没有害怕的，因为在爱内没有恐惧。约翰一书4章18节，在他的爱内没有恐惧，他圆满的爱要把我们心中的恐惧都驱赶以外。他的话就是他自己，他的话是光，他的话是生命，他的话也是爱。这一个爱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耶稣。你一定要让耶稣是主，里里外外完完全全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他是我的主，他是头，头有办法，我没办法，但是我顺服他就会有办法。我没路，头有路，耶稣基督也是我的智慧，这是哥林多前书1章所说的。耶稣基督是我的智慧，意思就是你有耶稣就有智慧。耶稣基督是我的知识，你有耶稣就有知识，而这知识就是天国的钥匙。这知识是让我们有真知灼见的认识他，认识他，他是我的智慧。智慧的意思就是我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叫做没智慧，我知道该怎么办就有智慧。有耶稣，有他的智慧，一定知道该怎么办，在任何的状况都会知道。他会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所以这一个教会就对他们大大的敞开门，因为他们有一个特质。那你就知道教会中最重要的是这三点，是爱的核心。所以彼此相爱，让耶稣基督有位置，他的名是至高的，一切荣耀都归给他，让他的话是有位置的，是畅行无阻的。我们意见不同，但是主的话是这样，既然跟你的意见一样，我就照你的意见，我不是照你，是照主的话。那么如果主的话跟我的意见是一样，那么是你要照我的话，不是我废弃主的话照你的意思。 如果主的话跟我们两个人的意思都没有，我们两个都要悔改做这一事。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是主的话为我们的意思，你们怎么会竞争相咬相吞呢？我们的主不是一个分裂的，他的前言跟后语会打架的，不会不会。一家若纷争互相竞争就不能存留，一国若彼此增进竞争纷争也不能存留。在天国里没有纷争的，两个人两个有纷争的人最多是一个进天国，也可能两个都不进天国，是绝无可能两个都进天国。这世上的败坏来自撒旦的纷争是不能在永世的天主的国度里还存在的。现在在教会中有，是主还没有把撒旦的势力完完全全的驱赶于外的这一个过程，可是主的恩典可以让这个教会没有纷争的，让这个教会都是听主的话的。你要珍惜可以常常听到主话的那一个属灵的聚会，不是很多的框框架架的各种宗教的一些格式仪式程序，而是生活的主讲生命的话，你要珍惜。我们在这里，你听到了很多主的话吗？感谢主，他不断地赐下我们需要的话，我们很珍惜。这有光的有体会的才会问我那个问题，你们什么时候聚会？也许更多人想要知道。我们可以现在这边，你们聚会是什么时间啊？对，星期六的几点啊？星期六上午十点，你有感动的那个时候就来了。感动心动要化为行动就来，因为这里有主的爱，这里有主的话，这里有高举主的名的耶稣是主的地方。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盼望每一个主爱的教会不单单在这里，要在各个地方。这没有专利的，是主喜欢我们都是这样的。你有渴望把你的家就变成这样，跟你的亲人们就是这样，把同样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祷告也是这样。如果主愿意成为一个教会也要这样，不要抛弃了起初的爱，不要忘记了主让我们在他的家中我们当做的事。我们继续读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七节，看了，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所以主会为你打开敞开的门，谁都关不了，不可能关掉。赞美主。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怎样的迫害都发觉没有效没有用，因为你是被神所爱的。你在基督内热心生活必遭迫害，但连迫害你的人都认出神与你同在，我的迫害失败了，我要降服，也就降服。会有弟兄迫害弟兄的事在幕后发生了，而且会很多。其实一直有，幕后的时代是更大更多更可怕。但是这一群他们胜过了，连迫害的人都说哇神爱你，他们说自称是犹太人， 就是自称是神的选民，自称是基督徒的，却不活基督的话、基督的诫命，却行黑暗的事。所以其实不是神的选民，乃是说谎的，乃是黑暗的。可是这一些不好的都不能影响这一群人活在主的方式里、活在主的作为里的圣。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神的每一句话他们都信，他们都听，他们都行。特别是忍耐的话，这一个忍耐的话是让我们有常常在生活里碰到的。爱是含忍的，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你的爱有多少，不是你说有多少，而是你的忍耐有多少，就显明你的爱有多少。当你的忍耐不能再忍耐时，就是你生命尺度到这里了，那时不要去争吵，不要去肉性，赶快去祈祷，你缺油了，赶快去加添神的爱，带着神的爱再来爱人。神喜欢我们从他那里领受的爱活在我们的生命里，就是忍耐。罗马书第五章，我们要在磨难中都欢悦，喜乐于神是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我常将耶和华置于我的眼前，我就绝不动摇。我不会从忍耐的位置变成了发脾气动怒，本来是受迫害的变成迫害人的这样的堕落。他的喜乐是我们得胜的力量，喜乐于神是我们得胜的力量。因为这一个磨难，意思就是不是一次，持续长期，会生出忍耐，会产生忍耐。这个忍耐继续的成长，就会生出老练成熟，一个身量成全的基督徒。这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就会有盼望，这盼望是从神而来的，这盼望就叫这忍耐的人，成熟的基督徒不会失掉盼望。而这个盼望是来自耶稣的，他住在我里面，成为我得光荣的盼望。因为神的爱借着圣灵已浇灌在我们里面了，所以这个忍耐是造就我们的，是让我们坚忍到底的，必要与神一同为王的这一个王的训练、王的一个考验跟王的功课。你们既遵守我忍耐的道，就是我们已经遵守他忍耐的道，我们还要忍耐。就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验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有大灾难、伟大可怕的日子一定会来到，可是有一群人对他们是伟大不可怕，就是这你讲的。在你身边虽跌仆一万，虽跌倒一千，一级不能到你那里。因为你这在至高者居住下、全能者荫庇下的你我，要向耶和华说，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碉堡，也就是在他的那一个强有力的臂膀、他的保守中，我们会经历末后七年，特别是最后的3.5年的那一个大患难，很严重的大患难。有一些人是 不在患难中受伤受损受害伤亡，而是就好像审判的水很多很多的降下来，所有在方舟外的都死了。不论你爬到多高的山，水更高，但是在方舟里面呢，就更高，就更高，就更高。在方舟内，在基督内不受审判。就如挪亚的时代如何，人子来临的时代也如何，会有环境中的大审判，但是也有挪亚一舟，以及那一些进方舟的，都得到了保守。他们就是被神保守的这一群，看他被保守，他没说没有患难，而且这一个试探是在普天下人都受的，到处都有瘟疫。这瘟疫已经不是一个局部的小地方，是全世界。战争也不是只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而是各个地方。饥荒也是会临于各个地方，但是有一群人就在普天下都受试炼的时候，被神保守免去了这不在基督里不被他保守的那一种可怕的日子里的试炼。主说我必快来，你要坚持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了你的冠冕。主说我很快要来了，你要坚持坚守持守你所有的，意思就是他们已经有的不要失掉。对于那老底家的教会，那开门的我要与他一同坐席，你要开门。那悔改的不抛弃起初的爱，我要把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都有他悔改悔改悔改。而这里不是说你要得到，是不要失掉，表示主已经给了。不要失掉就是你有了，不是你要去得到。你要得到冠冕，不是已经有冠冕了，可是可以失掉，也就是从恩宠上跌下来的。最主要我们坚忍，坚忍到底，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了你的冠冕。他们都是以主为王的，每一个得胜的，我要在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神的殿，所有的殿装潢可以改变一下哈，地毯可以改变一下，吊灯可以改变一下，刷墙的颜色可以改变一下，可是柱子可不可以改变？你不喜欢这柱子也不能改变，柱子 一没了就垮了。所以就是说神把他们安置在一个极重要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是他们坚忍得到的冠冕，也就是给你长十座城，是永恒的天国里的，是不会动摇的，也就是这一个在天主的家中的那个栋梁吗？那个栋梁，那个支柱，也就是在所有神的教会，这一些重要的得胜者是支柱，是支柱。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他不会被移出去，就是他保守了神给他的话，高举了神的名，已经活了，坚忍变成他的生命的特质。神不会抛弃，他也不会抛弃神。这样的人，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城，就是天国，这天国的名写在他们的身上，这名写在他们的身上，在以前 这一些有牛有羊的，有他们自己的，就盖上自己的烙印了。你有这一个家的烙印，就属这一家。保罗使徒说，我身上带有基督的烙印，那么他属谁？属基督，已经是烙印，不会改变的，没有改变的可能的烙印。所以这些得胜者是没有改变的烙印的可能。所以天国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写在他们身上，会不会动摇？不会。你如果摇摇摆摆动摇，你就不可能承受这一个印记，他把他的名刻在他们身上。还有谁的名？我神的名，阿爸父的名，都写在他们身上。这个名代表的是权柄，代表的是特质、特性，也就是天国的特质、天国的特性、天国的权柄，都刻在他们身上。你来到他们中，就像进到天国一样。天主的国在什么？不在于吃喝，罗马书第十四章，而在于义德，就是跟神立刻恢复生命的关系。不信的会信，就是罪人会悔改，就是跟他有很多义的恢复，在乎义德，在乎这义德下认识公义的神在做神奇的事，在乎平安，非常平安，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是平安的，心中一无挂虑，因为耶和华他是和平的君王，耶和华沙龙他是和平的王，给我们的是和平，赐给我们行走的是和平的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都是平安的，一无挂虑的。所以他们是一无挂虑的，你进到那里就觉得，哦，担心都没了，害怕都没了，我本来好忧虑，来到那里就不忧虑了，我原来有非常非常多的烦恼，去到那边也就没有烦恼了，因为你去到了天国了，就没有。天主的国在于义德、平安，以及在圣灵的喜乐里，有很多灵里的喜乐。这个教会就是天国的预象，是一个活的国度，并且我的心名都写在他身上面。主的心名有好多好多的名，一个一个写在他们的身上。耶和华、以勒、以马内利、道路、真理、生命、护卫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好多耶稣的名都写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是充满对神的认识，你去到那里，哦，原来神是这样的神，是你原来还不认识，但是他向你显示了恩赐。永生是什么？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永生就是认识阿爸父是唯一的真神，以及认识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永生就是认识父、认识主耶稣。这认识指的就是亲密的关系，这认识就是天国的钥匙，进入这个奥秘的钥匙。这认识我们所传讲的、所见证的，不是我们不认识的神，我们所拜的不是我们不认识的神，而是我们认识的神，否则就是偶像。我们认识他，我们真的认识他。永生跟这认识有关系，永生是跟这关系有关系。这个认识的意思就是关系的意思，就是生命很亲密的这个关系而有的知道。那么这个知道，我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墨西亚，我就重生了，我就有了这一个有关系的，是他的儿子，是因信称义，义指的也是人跟他的关系， 羔羊是我的主，在我上面，我知道了，我是属于他的这个认识。那么这个认识可以加增，可以加增。我对我太太的认识是比以前认识更多，一定是的。好关系应该认识更多，有的分居了，真的又不认识了，好像陌生人一样。所以这个认识，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断的加增。如果在他的同在里，这个认识就是加增。你们今天有没有比以前更多的认识神呢？应当是这样。如果在菲拉铁菲拉教会就是这样，天天的，连你睡在那边都会长大，因为睡在神的恩典里。有一次在中国传播主的福音，我就碰到一位弟兄，他说：“苏老师，我要谢谢你。几年前，我带着我的儿子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参加属灵的研习，也是像菲拉铁菲亚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主的话，以及彼此相爱，以及主的名这样的聚会。”他说：“我儿子有很多的问题。”我鼓励他把他带到那里去，但是呢，你讲了三天的课，他就睡了三天。第一天我真的是把他唤醒，他醒了以后又睡着了。当我几次下来，真的想把他打醒，可是神说不要打他，爱他。外神说你亲近我，把他交给我，他就交给神，那就忘了这事。可他的儿子睡了三天，他说很奇妙哦，我的儿子回到家坏习惯都没了，变了一个人，很爱主，爱读经。连睡在神的恩典里都蒙恩。神的国不在乎言辞，而在乎神的威能，圣灵的能力。有一次我喉咙受伤很严重，我在新加坡，其实有马来西亚、新加坡一系列，但我到新加坡的时候，我的喉咙非常非常的疼痛严重，我讲话都很痛，但是神你呼召我，我就把握机会，忠信至死啊，还没有到至死的地步。我站在台上很辛苦的讲话之后，休息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哭着请我为她祈祷。她是从印尼到新加坡打工的外劳，她的生命有很多很多的辛苦。她请我为她祈祷，为她祈祷是讲英文的，她不会华文，她一句都听不懂。我为她用英文祷告，她又哭得很厉害，其实她是哭着来找我。然后他们中间有一个负责人，教堂的负责人就跟我说：“好神奇哦，这姐妹坐在我旁边，你在台上讲多久，她就哭多久。”那是在一个主日弥撒里面，我讲的时间不长，她哭了多久？她说：“我好惊讶，因为这姐妹是我认识，她一句中文都听不懂，她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所以那一天我知道。荣耀归给谁？有时候讲道讲很好，不是神的怜悯，我是个笨口结舌的人。那么也不在乎我都会讲，是在乎神的国，在乎圣灵的能力的彰显。这一群人有很多能力的彰显，这一个彰显很多的神迹异事是主亲自在他们中做的。主在找一群能够承受他神迹异事的人，甚至于有些教会在今天太多的这一种世界的想法，根本就不相信神迹。他们不信，因为信的人有奇迹跟随他们，你不信，你就看不到奇迹。我跟着你在一起，我看到很多奇迹，但你都看不到。 有一群人他们是看到的，他们是知道的，他们是了解的，他们是碰触到的。这一群人就是菲拉铁菲亚的教会，就是天国的预象，就是天国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写在他身上。新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羔羊的心腹，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那么教会是他的心腹，是这个教会，不是巴比伦的教会，堕落的教会，而是这个教会。如果让你选，你要选哪里？当然是选神喜欢我去的地方。如果你去到别的地方，你就不能够被他们的罪恶同化。你要去带着神的光爱去改变他们，帮助他们，而不是变成了跟巴比伦一样的堕落。你怎么能够去到那些地方？你就必须先亲近神，亲近神，亲近神。当我们彼此相爱时，神住在我们内。这在末后的时代尤其重要，因为考验很多。但是这些人是已经得胜了，经验到都是神的能力、神的威能、天国的威能。所以我们要在遵守神的道里面特别注重忍耐的道，特别注重忍耐的道。这一个忍耐就是坚忍，也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在这一个末后的大患难那一个伟大可怕日子的那个时刻，坚忍到底的必要得救。坚忍到底，不要在那个时候抛弃了起初的爱，对神的爱，不要在那时抛弃了你高举的耶稣基督的名，不要在那时选择了耶稣基督名之外的其他的名，其他的所有的那些都不能够真的使我们赖以得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使我们赖以得救，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他已经得胜了，他掌有达味的钥匙，他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的锁。他认识你，认识我，他在呼召你，我你要去到他指定的地方，你要在那里是世界的光，地上的盐，是一个彰显他荣耀的器皿。他会为你开门，他会为我们开门。这是主的心，这是他要给我们的国度，就在这个教会里看得很清楚，很真实。感谢主耶稣这样爱我们，爱我们这样这样的深，让我们翻到雅各伯第五章第七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主要我们忍耐，我们就要忍耐。主的爱、主的恩典，你与我们忍耐并不难。没有主的爱，我们是不能忍耐的。但是主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第五章第七节，雅各书，雅各，雅各书，雅各，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忍耐到主来，他就要赏报你。忠信的仆人，进到主人的福乐里吧，是进到神的喜乐里。进来掌管十座城，是以他一同为王，是明智的童女，要跟新郎赴羔羊的婚宴。看了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到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更需要忍耐。这一个忍耐就是不是很久的忍耐，就是片刻就惊艳到一个全新的新天新地。就是这一个忍耐，好快的，你的家就不一样，你的教会就不一样，这小小羊群就不一样。不要因为现在看的人少势力小而轻看本来就是势力小的一群人，不要因为圣灵的工作好像很小，就是一点点，但是这是圣灵动的工，我们应当欢欣喜悦的期待，在期待以坚忍的心等候的日子。这一个等候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十一节，这末后会发生的事就会发生，你们要怎样的圣洁，怎样的敬虔，就是他是圣洁的主，把握每一个机会让他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生命，到达什么地步，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没有任何的缺陷，基督的心腹。要怎样的敬虔，敬虔就会把他的话当话，不敬虔就不会。敬虔尽管是过去的话你也很看重，不要说旧约算了，我们现在新约，比如说新约啊，这只是对别人说的，或只是看一看好像看到了什么转身就忘了，就像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脸脏衣服脏转身过去全忘了，活在黑暗中。要敬畏神敬虔，就会把他的话当作话，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切切的仰望。这一个仰望带着盼望他的日子来到。第十三节，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的到来。这一个敬虔的盼望仰望也有一个意思是催促，就是哇，你快点来，你快点来，你快点来，你快点来。如果心腹说你最好晚一点来，现在不要来，晚一点来，晚一点来，新郎的心伤心，对不对？如果新娘说你还没来没问题，我可以等你，我盼望你快来，我盼望你快来，我盼望你快来，新郎高不高兴？他必会快快的来，必会快。所以这一个等候催促仰望才是明智的童女，才是菲拉铁菲尔教会里的他们所活的生命，所活的样子，就是带着一个极大的催促盼望准备我们。也只有这一个催促盼望，我们才会加速的赎回光阴，在圣灵里准备好我们自己。我们一起带着这盼望来准备我们，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愿意我们是彼此相爱的一群，你愿意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你，爱尽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你愿意我们充满你的爱，被你的爱夺得，活在你的爱中，活出你的爱，以你的爱来爱你摆在我们周遭的近人，不论他是谁，你让我们碰到的人就是你为我们安排去爱的对象，你为我们准备的善功爱的工作 释放你的爱，让我们爱你，准备好我们自己。心腹是要准备好的，不是不准备，而是迫切的把自己准备好。求你帮助我们，以极大的盼望催促着新郎的来，求你快快的来到。你的脚步近了，我们渴望更快的看到你，更快的见到你，更快的看见你。天开了，你骑着白马从天降下，你的头上戴着各式各样的冠冕，彰显你的得胜，彰显你至高至圣的名。你的每一个名都是芬芳的，都是有能力的，都是我们迫切的盼望认识的。是的，主耶稣，你还要将你新的名刻在菲拉铁菲尔教会的他们的身上，就是刻在我们这一群全心爱你的人身上，让我们身上带着你的新名号，对你每一天有新的认识，认识你新的得胜，认识你是得胜的王，召叫我们在这认识上进入你的得胜。永生就是认识你，认识阿爸父，我们渴望更多的认识你。这一个认识是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这是天国的钥匙，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国度里。你把你的国度赐给我们，也在我们的身上刻上天国的名号，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号，刻上阿爸父的名号。只有不断的认识你，这生命才是活的，才是你赐给我们的那一个复活的生命，鲜活的生命。你是永活的神，你使我们活在你的同在里，也要永远的活着。谢谢你把永生赐给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我们渴望更多的认识你，主耶稣，求你满全我们的心愿，求你帮助我们完完全全顺服你，向我们显示你的荣美、你的名号、你的得胜，好使我们能够赞美颂扬归于你的名下，好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完完全全顺服的身体，是付代价的，是持续的，就像象牙被雕刻的象牙一样，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死于旧人，死于过去，活于你，活在你的丰满中，活在你的丰盛里。你的国是丰盛的，愿你这丰盛的国度彰显的荣耀是不断的加增，不断的丰盛。主耶稣，求你祝福雅各家教会，就是你最喜欢的菲拉铁菲尔的教会，求你祝福你带着你一群爱你的人，你赐下的光，他们认真的回应，认真的高举你的名，认真的彼此相爱。主耶稣，你要在各个地方兴起你得胜的教会，兴起带着天国名号的你的教会，彼此相爱的教会。主耶稣，不论你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我们都带着你的使命传播你天国的福音。主耶稣，求你祝福线上的领受你的光跟启示，也活在你的光跟启示里。你为我们这一群现场线上的人，你打开一个敞开的门，你开了没有人能关，你关上不好的门、败坏的门，你关了没有人能开。我这样深深的感谢、赞美、敬拜，奉吾主耶稣基督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阿们。